弟兄呢就到了哪里，就到了英国，就到了 Norwich， 然后就做一个副牧师，就在一个 St. Stephen， 就等于助理牧师了，他那个礼拜堂叫做 St. Stephen Church， 所以他就在那里服侍神的儿。那是1841年去的，那到1844年大家可以算嘛，1843年不是那个大出走嘛，所以大概时间你可以算得出来。那么到了1844年的时候呢，他发生一个问题，因为他就到附近的一个浸信会去看了一下，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婴儿受浸的问题，他从来没有想到婴孩受洗这个问题会是问题。结果呢，那个时候他走了一趟，到了这个浸信会去看了一下，他忽然就问一个问题，就说到底圣经里面对于受浸是怎么说的，那么到底是点水里呢，还是整个人浸在水里面。所以后来他觉得他应该忠于主的见证，他自己是副牧师啊，结果他愿意就过了几天就在浸信会就受了浸了。所以从现在开始他良心就很大的挣扎，因为如果他继续要做圣公会的牧师的话，那么很毫无疑问的他一定要遵守圣公会的信条，那么很清楚很清楚的，那么现在你能不能违背你的良心还是替婴儿受浸，他觉得不行。所以不行呢，他就决定离开那里。那么话说回来，他的待遇是非常好的，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好，可是呢主实在恩待他，他觉得应该要忠心于主的见证，所以呢他就离开了，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结果没有想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跟着他去，而且很快呢，你看聚会是1300个人，有1300个人的聚会，这样一聚会呢聚了九年。他读圣经，他觉得他没有理由收薪水，他绝对不要任何的薪水，不过他当然接受奉献。好了，那么因为这样员工好不容易经过了九年，经过九年以后他觉得主现在应该要盖一栋房子，那么给就是让主呢让有机会能够对他们说话，所以他就真的就盖了一栋房子，可以一个聚会的点可以是1500个人，这叫 Sarri Chapel 是一个他叫的 Chapel。 那么当然你问他什么宗派的，他没有，他就觉得要单纯的跟随主，而且非常简单，圣经怎么说他就怎么说。他后来一辈子都没有结婚，那么他是很爱主的弟兄。那等到后来把这个房子这个礼拜堂盖起来的时候， Sarri Chapel 盖起来的时候，后来人才发现说10%的费用都是他的，他每次收了薪水没有错，但是最后呢用在什么地方呢，用在那个礼拜堂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我记得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，我去读的时候我还注意到多少钱，那是多少磅，多少英镑，如果换成现在的话那不是我们普通能做的。但你看他九年一面呢把话供应出去，另一方面他就他的薪水就没有动，他也没有结婚，然后呢所以你看见他实在是终于主所看见，那慢慢慢慢的主就把光给他了。他当然一部分也得到弟兄会的帮助，所以总的来说他的确是在时代派的阵营里面，但是很奇怪很多地方他跟达比的看法不同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这个达比是告诉，所以你叫达比的那个 synopsis 或者是达比的那个略解，圣经略解要小心，就是你读到马太福音你特别要小心一点，其他的应该都没有太多的问题。那为什么你读到马太福音有问题呢，是这样，就是说达比他有一个看法，他觉得什么呢，他觉得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主耶稣来的时候呢，他一来他就有意思在地上建立国度，他就把这个国度呢就给谁呢，就给了以色列人，结果以色列人呢就拒绝他，所以主耶稣就转向了。那么现在好像主耶稣想想，我那么现在人家拒绝我应该怎么做呢，后来说好吧我就上十字架吧。你明白吗，在达比的感觉里面就是说主耶稣起头是要把国度建立在地上，但是因为犹太人拒绝他，所以他就上了十字架。所以十字架对达比来讲好像是主耶稣临时起意的，他忘记圣经里面讲的十字架是个永远的十字架，他忘记这一点，神是把永远的灵等等等等，他忘记了这一点。好了，那么所以呢他就 这样相信，这样相信以后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认为说，所以天国呢，神的国度呢，就迟延了，明白吗？那么神的什么？所以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，一定讲到末日的。所以这个跟改革宗讲的不一样。改革宗讲的神的国是今天的，但是呢，今天如果讲到这个弟兄会，就是达比呢，是认为说这个一直要往后推推推，推到将来去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国度才开始的，那个就是指将来千禧年来说的嘛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达比的认为。那么达比因为这样见解呢，那他就告诉我们说，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是天国的律法，所以不是给基督徒的，是给犹太人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呢，整个天国的律法也天国延迟了，所以现在基督徒不必遵守马太五六七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不得了。今天你看见许多人读圣经都知道说马太五六七是为了基督徒的嘛，所以现在你看很清楚的，把男的都推给犹太人，把容易的留给自己，怎么可能呢？所以现在你就看这是很大的问题。那么大比有没有讲错呢？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你每次去读马太福音，读到最后一章就好了，叫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我所吩咐你的，除了马太五六七之外，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。主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啊。所以你看见凡我所遵守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然后读到保罗的书信，你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，就好像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百倍奉还吗？这不就是转过第二里路，加倍奉还，转过第二里路吗？这是好的加倍奉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哎，讲到国度的时候很清楚的，现在呢保罗这个大这个大卫呢是把他推到很后面去。那这一点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，当然改革宗是不赞成的，改革宗不赞成，但是呢这个谁要这个 Robert Govett 又在所谓的这个时代派的阵营里面，很多地方他也能接受。那么现在你怎么能调和这两样东西呢？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，对于改革宗来讲，国度是今天的，明白吗？主耶稣来已经建立他的国度了，他已经登上宝座，所以国度已经来了。那么对于今天这个弟兄会来说，每次讲到国度都是讲到末世，但是现在你怎么调和这两件事？所以这就是古拜特别的看见，他给我们看见说，国度是今天的，国度也是将来的。所以天国是什么呢？天国乃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主耶稣第二次来，包括千禧年。所以天国乃是神国里面的一部分。那么这是很清楚很清楚，你可以有很多圣经证明。因为你记不记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从以施洗约翰到现在，天国的是努力进入的。所以可见施洗约翰是一个很重要的分野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与施洗约翰还要大，这怎么可能？所以可见什么呢？可见我们知道说，只要来到国度，天国一定从施洗约翰那时候开始的，从主耶稣第一次来流泪撒种，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，一直到千禧年，所以这是国度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就清楚了。而且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非常非常，尤其是马太福音，这个光是再透亮不过了，明白吗？这个就是 Govett 的发现。那么然后呢，当然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一面它是在这个阵营里，但另一面又不是，所以非常有意思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慢慢慢慢的 Govett 能做一件，能够给我们一个帮助是什么呢？神的话是没有矛盾的，明白吗？一面来看好像有一些圣经解释到一次得永远得救，那么还有一节圣经呢，好像人也可能会失去。那么好，你把它调和在一起，那么国度真理就产生了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Govett 可以说他开始是主真的把这些话给他的。那么讲到 Govett 的时候，我们当然要讲到他下面三个很重要的人物，就是根本接着他的。那么先讲 Govett 的时候，我想我稍微的提一下哈。那么今天很少人认识格怀德嘛，是不大知道，所以我想我在这里我稍微要说一下，稍微介绍一下，你就知道说格怀德呢神怎么用他。 这个斯布珍讲过他，他说哥怀德呢，他所写的东西啊，是超过他那个年代的一百年之前，意思就是说哥怀德是跑在他所处的时代以前一百年。他有一天将要来到，我们会发现说哥怀德的著作就好像炼过的金子一样，那样的宝贝。这是斯布珍讲的。那么还有一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 Cambridge 剑桥大学的一个教授叫 Clark， 他怎么讲呢？他说就他所知道的，哥怀德是最好的神学家。我如果记得不错，我在别的地方还讲还读到，就是很少有一个系统神学家像哥怀德一样。你看见尼托生有一点是很像哥怀德，就是他逻辑性非常强。你读哥怀德的东西是非常有逻辑性的，而且它是全本圣经，不是一个地方，而且全部能够连在一起的。那么这是哥怀德的特点。那么潘汤弟兄他怎么说呢？潘汤弟兄是就是他的一个学生啦。那么很有意思，他怎么得救的呢？就是有一天呢，听哥怀德讲山上教训，就这么得救了。有人听山上教训就得救了，所以后来呢，我们就成为哥怀德的接棒人。他说，在我的一生里面，我没有找到另外一个作者是那么准确的知道神说了什么，还有呢，他呢能够让他变成非常的深入而且浅出。那么这个是潘汤说的。那么还有就是 G.H. Lan， 我不是讲过吗？那个弟兄，G.H. Lan 是在我们名单上有，他也是国度学派的。那么这位弟兄我们说过他没有读多少书，但是他能够把 Eric Sauer 那一套东西把它翻出来，那是很难的一个巨著能够翻成英文的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今天呢就是一个如果真的认真追求的人，那么他很自然的什么呢？他会找到一些很重量级的这些著作。是谁的呢？ Dean Alford。 Dean Alford 不要忘记，就是写那个 Greek Testament， 就是希腊文圣经那个作者叫 Dean Alford。 那么还有 Delish D-E-L-I-T-Z-S-C-H， 那这就是我讲圣经心理学那个作者，是个德国人，不是现代的什么那一个，不是。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的确是个学术性的一个著作。还有哥怀德，还有 William Kelly 凯利，还有 Westcott 就是如果今天大家要知道一本圣经，找一本书讲约翰福音讲的最好的是 Westcott， 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你看这个哥怀德呢，就和 Alford 和 Delish 跟 William Kelly 还有 Westcott 可以说是摆在一起的。那么还有呢还有一个那非常有名的，那就是富勒神学院有一个教授，是他叫 Wilbur Smith。 那他曾经怎么讲呢？他说哥怀德有一个本领啊，他把所有其他的这个 commentator， 所有的解经家呢，就统统把它综合在一起，这的确是他的本领，是没有错的。然后呢，他现在推荐启示录，哥怀德启示录本来一共是四本，现在呢变成两大本，那么现在可以说是绝版了。那么这位弟兄怎么说呢？他说他认为说在所有启示录著作里面最深的一本，其中最深的一本他所知道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狗拜写的那一套那一套启示录的注解。他说我个人的意见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能够怎么样呢？他能够根据圣经里面完全的知识，然后来怎么样呢？来这个解释它。而且呢，在他那个时代里面，你找不到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做的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弟兄姊妹，在所有启示录里面，你很少看《狗拜》这本这样的书。所以等到尼弟兄在上海 讲启示录讲完了以后，那么江天说我还帮你出版，你一定说不必了，你找一本 Go Back 的这个启示录就可以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，当你今天读到尼弟兄的这个启示录，一面当然有他独到的地方，但是很多地方你看他借来的光是什么，是哥怀德的。所以哥怀德实在说来是是特别的一个器皿。那么还有一个人说，他说很少有人能够像哥怀德一样那么有这个什么有第一手的东西，那普通的都是借给别人的，普通很少有独到的，但他的的确确是这样的。我想有别的我想我就不去说他了。所以这个就是，所以大家都知道说，今天如果有机会能够找到哥怀的东西，那都像找到金子一样。所以当然我们希望说将来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就放在云端的服务，云端的图书馆，那么大家呢就如果有心追求的话，那么很自然的就可以得到它。那么现在呢，他是开始的人，那么下面的人比他年轻，一个是 Pember， 就是 G.H. Pember。 那 Pember 这位弟兄现在我们得有我们很多的帮助，就是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读到这创世纪，一定要读到他嘛，因为讲到他有一本书是讲了创世纪的，那么特别讲的 Gap Theory， 讲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什么有间距，那么这是 Pember。 那 Pember 最大的贡献是什么？他有一套的圣经叫做 Great Prophecies in the Bible， 就是圣经中最伟大的一些预言。那么他把这预言分作三大类，一个是关乎以色列的，一个关乎教会的，一个关乎世界的。那么这个是好大好大几本书。那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要临帖，要读圣经的预言，要临帖的话，你一定要把 Pember 这一套把它啃的又啃，啃的又啃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知道这些书才是严格。今天你到坊间去看那些预言的书，都是耸动听闻，都是叫人觉得好像很兴奋的，讲了敌基督什么，所以那些书不是帮助很大。但是反而这些书呢，是有学术性做基础的，因为有学术性做基础，所以你看非常非常有分量。那么然后下面的呢就是潘汤，潘汤就是我们说过就是和他在一起的。那么这位弟兄呢，非常我们叫主也很用他，我们刚才说过他呢就是听见他讲山上的教训得救了，所以后来呢他就遇见了这个何舍文姊妹。你叫何舍文姊妹呢，本来是在到福州去，后来受了冤枉他就回国去了，回国去他就在 Norwich 聚会，在 Norwich 聚会的时候，那第一次圣公会打发去的，那么现在呢他在潘汤那里聚会，他就认识真理了。那么后来呢他和他潘汤慢慢也发生感情，那几乎两个人要论婚嫁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告吹了。那么告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要回到福建去。那个时候呢他去参加开西的特会，就见到了毕绍茂。那毕绍茂当然知道他的情形，知道他被冤枉的情形，然后毕绍茂就告诉他说，你应该回去，你应该回到福建去。那么然后他就跟毕绍茂，他说你看我被人糟蹋，名誉各方面糟蹋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回去呢？他说你凭着神的旨意你应该要回去。所以他回去了，我再回去不是圣公会打发他去了，是什么呢？如果大家找到 Surrey Chapel， 就是 Govet 的这个 Chapel 里面，你发现在那个传教士名单里面，那个相片里面有一个是谁呢？就是何舍文啊。所以现在难怪等到何舍文回到福建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可以看有一首诗歌叫做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，如果你是命定要我历艰辛，那首诗歌非常美的一首诗歌。那么你可以想象，那么如果地的香甜，如果地的连结若因你分裂，但愿什么你我之间米酒米香甜。你可以想象到，等你如果知道那个背景，你就晓得为什么何舍文姊妹能够帮助尼托生弟兄，为什么尼托生弟兄常常提到他有关系的，这就是潘汤弟兄。后来呢从另外一个角落，就是弟兄会闭关弟兄会，就来了 G.H. Lam， 我已经讲过了。那么他呢就是替 Eric 翻译， Eric Sauer 翻译那一套东西。所以到了他这个地方，你看他无论是讲启示录，无论是讲但以理书，他有他独到的地方。所以我说过，在西方的世界只有他一个，在中文的世界里面只有贾跃民一个， 他们说将来这个巴比伦要复国的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么根据圣经很明显，十七章是宗教的巴比伦，十八章呢一定是经济的巴比伦。好了，那么现在这些人都算是国度学派。那么最有意思在哪里呢？最有意思就是说，这个 G.H. Land 呢就专门翻译了 Eric Sauer 那一套东西。那么 Eric Sauer 那一套东西大家要记得啊，圣经你知道这个 F.F. Bruce， 我们不是讲 Bruce 是个学者吗？他就认为说在整个大陆的这个弟兄会的圈子里面，恐怕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在神学上是最清楚最好的教师。那么格里汉我们不说过他这几年都是放在他的桌头上吗？还有一个人中马田的很要紧的，中马田是个很 critical 的人，是个可以说他水准很高很高的，尤其他不喜欢弟兄会，你知道所有这改革中人都不大喜欢弟兄会。但现在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是 absolutely first class in every way， 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，这是第一流的作品，特别讲到 Eric Sauer 的。那么我们知道1937年他有两部巨作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就是我们说过的，就是救赎的曙光，救赎的曙光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钉十字架的胜利，一个是新约，一个是旧约。那么没有想到呢，结果在40年，在我如果没有记得他一共有20种文字，那么在40年之内，他最少卖了100万多本。那么各种文字，所以神实在使用它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为什么杰斯兰要翻译它的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这个人虽然是公开弟兄会的背景，但是没有疑问的，他不光他向所有神的儿女打开，所以你看所有最好的东西包括 Govet 东西在里面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 Eric Sauer 的东西的话，哎，你发现他多少他很多地方很明显受国度学派的影响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有这本书出来了以后，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，如果你真的要讲真理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如果把所有的真理通通放在一起的话，那么做的最好的是谁呢？在20世纪做的最好的就是 Eric Sauer， 中文翻作艾利烧埃。那么不要紧，我想大家呢应该能够把这个书呢能够找到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大概就把国度派的属灵遗产也解释清楚了。那么没有疑问的，当你在尼托生的那个属灵人里面，你看见这个当初福音这个运动的奉献这个丰富，然后你可以看见贵格会的丰富，你能看见这个特别是开心运动的丰富，那这很明显给了路，那么同时也看见国度派的丰富。所以大概我们如果从3本书讲起的话，我们大概对整个教会历史，我们可以说从一个最低的频率一直到最高的频率，大概呢我们到现在可以看完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主今天恩待我们，刚好现在是9:30，所以主恩待我们，那么让我们能够大概蜻蜓点水似的能够介绍给弟兄们。那么下面进一步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把你的名字留下来，如果你愿意能够继续的能有追求，那么当然我们的图书馆是向大家打开的，不过当然你写信来我们要跟你通信，我们要知道说你愿意在哪些地方你能够一同有一点服侍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为着众圣徒，为着众儿女的，但愿主能因着这个缘故得着荣耀，许多人也得着帮助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次就说到这，我们低头会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你把我们带到这个时候，我们真是不能不从里面低头敬拜你。我们从来不晓得教会有这么多的丰富，虽然我们只是听听，但是我们已经心中受了感动。主啊，我们真是觉得在你整个话语的茫然大海前面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让我们在有限的有生之年能够讲一两个的背窍。所以主了，除了读经，除了祷告，除了聚会，除了传福音，我们也求你把这个福分赏给我们。如果这一次因着这一次特会你叫我们有一点的心起来跟随你追求你，我们就求你成就。主啊，聚会能散去，但愿你的同在永远不过去。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